各位弟兄姊妹，感恩节快乐！今天我给大家预备的信息是培养你的使命感。当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想到了过去这一段时间刚刚发生的美国的大选在新当选的总统川普总统身上呢，我看到了他有一种使命感。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弟兄姊妹都知道川普总统他受到了多次的起诉和打击。有人这样评论说，对于其他政治家来说，这其中任何一次起诉他都可能翻不了身。但是川普总统他却克服种种的困难，再次赢得今年的选举，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这个郑立新牧师就是做这个圣经世界观教育的郑牧师，他说，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川普总统，他决心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使命感，绝对可以作为永不放弃的教科书案例。那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从事科学的研究，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有一种使命感，无论你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总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好的研究成果，甚至希望在这个本研究领域能够走在前面。我当初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呢，也就是这么想。我呢是个很喜欢做研究的人。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在入选中国教育部2000年100篇优秀博士论文。当教育部颁奖的时候，我人已经在美国。我来到美国以后呢，神就引导我一步一步的走上了服侍主的道路。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学习呢以斯帖记4-5章的信息。我们来从这章信息当中，我们来看怎么样能培育我们的使命感。在以斯帖记的1-3章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在波斯的王宫里边呢，发生了几件大事。一件事情就是亚克虽鲁王因为王后瓦什提他不顺服就把他打入冷宫，选了新的王后以斯帖，把瓦什提打入冷宫。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亚克虽鲁王将一位叫做哈曼的大臣提升为宰相，并且要求一切的臣仆都要向哈曼跪拜。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哈曼通过撤迁，定在12月，就是亚大月的13日，要在全波斯帝国灭绝犹太人。那有一个大臣呢叫莫迪改，可是他呢拒不向这个哈曼跪拜，那被哈曼视为仇敌。哈曼得知莫迪改是犹大人之后，他认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一件小事，应当在全国范围内灭绝整个的犹大人这个民族。却说那这就是犹大人在被掳期间遭遇的一个事关犹大民族存亡的一个危机。那如果哈曼的计划得逞，杀尽全波斯帝国内的犹大人，那以通已经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大人也不会逃过这个浩劫。说神所应许以色列民族的弥赛亚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个时候莫迪该就感知到他自己的使命，他应当劝说以斯帖向王求情，来解救犹大人。所以说以斯帖爱犹大民族的心被莫迪改给挑旺起来以至于他可以冒着死的危险去见王求情。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神国的子民，我们有没有神国子民的使命感？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主耶稣留下的这个大使命？我们是不是仅仅满足于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之间彼此服侍吗？ 还是说我们愿意到未信主的人群当中去传福音，到未得之名的族群里面去传福音？我们有没有那种以永不放弃的态度来跟随耶稣，传扬耶稣呢？那这都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些问题。所以说我要从以斯帖第四章至五章里边，我也给大家分享几个方面。一个，我们要抓住服侍主的机会；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彼此眺望，一起来服侍。那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求神的帮助，来帮助我们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一起来读以斯帖记第四章的一至八节，一起来读。摩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就大大悲哀，尽使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他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哥招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于是哈他哥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莫迪改将自己所遭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卷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苏善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哥，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啊。在这段经文当中呢，第一节他就说这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就是指的这个哈曼要在波斯帝国的各省灭绝犹大人的事。那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开来了，穆迪改他看穿了这个王的谕旨背后的这个阴谋，所以说他出现了六个动作。第一个就是撕裂衣服，然后呢就是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苦哀嚎。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旧约时代表达这个悲伤哀痛的一种习俗，以色列也有，这个其他国家也有。那穆迪改这个举动既合乎当时的这个波斯的这个习俗，也合乎犹大人的这个传统。在圣经里面有几节经文我们可以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在创世纪的37章的34节，当雅各从他的儿子那些儿子当中知道他那个心爱的儿子约瑟被野兽吃了之后，他就撕裂衣服，他就感到很悲伤。我们刚刚学完了以斯拉记以斯拉的9章3节讲到，当以斯拉听见犹大人娶了外邦的女子之后，他就撕裂衣服和外袍，而且拔了头发和胡须，非常的忧闷。在约纳书的3章5节尼尼微人听了约纳所传这个尼尼微必倾覆的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就宣告禁食，他们从大到小的都穿麻衣。在尼希米记的9章1节在祝棚节以斯拉教训宣读神的律法书之后，以色列人都聚集在一起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在撒母耳上当腓力士人打败以色列人之后掠走了神的约柜，杀死了基次伊利的儿子。那个时候有一个便雅悯人就跑来报信，他也是衣服撕裂，头蒙灰尘。 所以说这种现象在旧约里边，在以色列人的民族当中是非常普遍的。那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到第三节，就是王的谕旨很快就到了这个各生各处，然后呢，凡是接到这个王的谕旨的地方，犹大人就是大大的悲哀，进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犹大人面对这场危机的时候啊，他告诉我们有三种的表现。一个是我们看到穆迪改痛苦哀嚎在城中行走，那第二是看到整个犹大人他的痛苦哀嚎，甚至呢是有很多的犹大人呢穿麻衣啊躺在这个灰中。那穆迪改在城中行走，他是想进朝门，但是呢他是进不去。那他为什么要想进朝门呢？因为他想引起人的注意，让人把这个他遇到的这个情况告诉王宫里边的以斯帖。那以斯帖他的父母早亡，说堂兄摩迪改呢就收养他是做女儿。有人告诉以斯帖说，摩迪改在这个皇宫外边，他的行为有些不太正常。那以斯帖就认为摩迪改可能有生活上遇到了缺乏，说就派人呢给他送衣服去啊，可能送他的就是那种朝服啊，官方的衣服。可是其实呢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以斯帖刚入宫的时候，摩迪改就告诉以斯帖，你什么事情都要听我的，你不要暴露你这个犹大人的身份。可是呢现在呢，摩迪改呢就认为以斯帖应当公开自己的犹大民族的身份了啊，因为他认为摩迪改是神的一个预备啊，摩迪改认为以斯帖是神的一个预备，是专门在这个民族的危机面前来解救犹大人的啊。所以说摩迪改想让以斯帖知道他自己遭遇的事情啊，哈曼灭绝啊犹大人的这个阴谋，以及啊这个哈曼许诺给啊这个王的王库啊银库的这个银子的数量。那为了让以斯帖相信他所说的是一个事实，摩迪改呢特别的是把那个哈曼张贴在各处那个谕旨啊抄写一遍啊，就是让以斯帖去看啊，希望他能够到王的面前去求情来制止这件事情。那我们知道摩迪改是一个便雅悯人，他很可能是扫罗王家族的后代。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他是吉士的曾孙示梅的儿子。你知道吉士是扫罗的父亲，示梅也是扫罗的下一代。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摩迪改很可能是扫罗王的这个后代。从表面上看，摩迪改不向哈曼敬拜，引起了这场的民族的危机。但问题是穆迪改为什么不向哈曼敬拜？因为哈曼还是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所以说扫罗的后代和亚甲族的后代之间是有世仇。当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亚甲是亚麻利人的王。这个亚麻利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上他是第一个去拦阻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被神成为以色列人的仇敌。当时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他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田下全然涂抹。他说耶和华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那当扫罗做王的时候，撒母耳就吩咐扫罗去击打亚玛利人，把所有的人包括他们的牲畜全都杀死。扫罗没有完全的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啊，他杀死了亚玛利人，他却保留了亚玛利人的王夏甲的性命，以致亚甲的性命，以致亚甲的后代哈曼成为被掳的以色列人的一个祸害。哈曼因仇恨摩迪改这一个人，他上升到仇恨整个的犹大民族， 说在他的整个的背后，这场危机的背后是撒旦与神的对抗。那在这场危机面前啊，强烈的使命感促使啊莫迪改要抓住以斯帖是王后的这个机会来解救犹大人。那我分享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有谁知道我们教会的使命？有没有知道可以举手？我们大点声。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的网站上，英文呢是这么写的， At the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of Indianapolis, our calling is to make disciples of Christ across the cultures who love God, love people, and serve all nations. 那我把它翻译成了英文啊，中文。所以在印证华人教会，我们的呼召是使基督的门徒成为爱神爱人服侍万民的跨文化门徒。所以说你可以想到我们现在做跨文化宣教，南堂啊，过去这几年一直在做跨文化宣教，那我们现在也有超越啊，我们去印度、尼泊尔、孟加拉这些国家做跨文化宣教，那我们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教会，我们教会是有使命的。我们教会呢，有没有服侍的机会呢？我们也有服侍的机会。啊，我今天列了我们这些常常出现在我们单张上，出现在弟兄姊妹面前的我们这些服侍的机会。祷告会，我们周三有祷告会，周五有祷告会，周二晚上南区有祷告会。啊，那主日学，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早晨的灵修。啊，我们有基督生平的学习，我们有小组的查经，那我们还有 NF 七营，啊，我们有宣教，宣教的机会有很多，三福、印度宣教、台湾宣教，啊，今年可能还要去啊吉尔吉斯坦宣教，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服侍的机会。所以说，你是否愿意为完成神的使命，抓住其中的一项或多项机会呢？我真的是要挑战弟兄姊妹们。你能不能每年啊读一遍圣经？你能不能每月至少参加一次祷告会？啊，你能不能每一个人至少参加一项的服事？每年能不能至少关心一位慕道友？啊，为他祷告？啊，能够带他来教会，向他传福音？啊，在你的一生当中，你可否至少参加一次的短宣？啊，来体会一下这个宣教跨文化宣教啊，它的意思啊。所以说啊，就是如果弟兄姊妹你能够这样做的话，我们这个教会就有一个大的反转啊。这是我给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要抓住各样的机会来服侍。那第二点呢，我们就来彼此挑望，来通信来服侍啊。我们来一起来读以斯帖记四章九至十七节。哈他哥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哥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锦杖来，不然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免得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言之你得了王后的恩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疏散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违例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进行。 那我们就看到以斯帖和摩迪改他是透过这个太监这个对话和传话，那以斯帖是为自己的生命着想，可是摩迪改呢是为了这个民族的利益着想啊。那这个时候呢，以斯帖做王呢已经4年多了，他是在亚述王第7年的10月啊入宫见王。那这个哈曼等人抽签啊，这撤签呢是在亚述王的12月啊，12年的正月，已经4年多了。这个30日没有见王，这个情况呢有点正常啊，很可能是现在不是那么受宠，因为这个亚哈岁罗王啊经常的找处女，比方说在以斯拉第2章19节，当时已经这个以斯帖已经入宫了，他还要第二次找处女，看来他是经常的这样做。却说穆迪改认为这个王后以斯帖在宫里边见王很容易，其实呢他是不了解情况，这个时候的对以斯帖来说不是一个好时候。可是如果是见不到王的话，如果是不能够向王求情的话，那犹大人的命运啊就是很难保证啊。那如果是他不蒙召擅自进入内院呢，那对于以斯帖来说呢就等于是冒死。所以说穆迪改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呢是有点难为的。但是穆迪改并没有因为以斯帖的困难就改变他的想法。穆迪改管住的不是以斯帖个人的生死安危，他关心的是整个犹大民族的生死。他关心的是整个犹大民族的心思。穆迪改这个时候就是要把以斯帖那个软弱胆怯的信心给挑旺起来。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边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此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他说言之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现今的机会就指的是现今的这个时候， for such a time as this。 这个言之这个词呢就是英文就是 who knows， 言之你也可以说肯定你知道，或者你也可以说你不知道，你也可是一种模糊的一种思想。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穆迪改他是有一个信心的眼睛，他看到的不是环境，他看到的是神对犹大人的应许，因为神应许将来的弥赛亚一定要从犹大这个民族出来，所以说神一定要想办法解救犹大人。那以斯帖这是其中的一条路，那如果以斯帖不起来的话，神还会从别处啊找解救犹大人的路子啊。所以说但是在穆迪改看来，以斯帖得了这个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解救犹大人的，这是神一个特别的安排。说这是穆迪改那个属灵的眼睛他所看到的，说他的属灵的视野啊，穆迪改的属灵的视野是他能够看清神的这个心意啊，他能够明白这个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啊是有关系的。神安排以斯帖做王后啊，这是神的主权，但是以斯帖做王后你要尽到你的责任去解救犹大人啊，所以他不能够推卸这个责任。说穆迪改希望这个以斯帖抓住这样一个机会能够突破各样的困难啊，一对民族忠诚的心想方设法去见王，尽到当今的责任。信心胆怯的以斯帖经过穆迪改的挑旺，他就变得坚强了，他接受了穆迪改的建议，他承担冒险去见王。却说以斯帖不是为了为穆迪改去冒险，他也是为了犹大民族来冒险。在这个冒险的行动之前，以斯帖要求穆迪改你要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他进食祷告不吃不喝，那他自己和他的宫女他也进食祷告3天3夜不吃不喝啊。从旧约圣经来看，进食呢往往有4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认罪啊，当需要认罪的时候他们需要进食 啊，比方说在士师记的20章26节啊，当那些人被人打败的时候，他们就到耶和华面前进食，直到晚上，又献燔祭、平安祭。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哀悼啊。比方说扫罗被杀之后啊，以色列人把他葬埋之后，他们就进食7日。那第四个目的呢，就是祈求啊。比方说在以斯拉记8章21节啊，以斯拉他在亚哇河边宣布进食啊，在神面前刻苦己心，让人做好一切的准备，希望神给他们一个平坦的道路，求神。那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寻求的意思啊。比方说在历代志下20章3节，当时的王约沙法害怕，他就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这时候你看，从圣经里面你读到禁食的时候，他不外乎就是认罪、哀悼、祈求、来寻求。那这个禁食呢和祷告呢，是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啊。禁食的基本的用意就是使这个祷告更加有效。禁食呢通常是一顿饭或者是一整天。那有的禁食呢是圣经指定的，你比方说赎罪日这一天7月16号，那这天呢一定要禁食，犹太人一定要禁食。那有的禁食呢是自愿的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它是自愿的。一般来说，禁食并不要求你禁之何水啊。那以斯帖现在要求众人不吃不喝，这说明他见王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能够冲动。所以说需要众人用祷告来支持，用集体禁食的办法来拖住他啊。那在他看来，经过众人的祷告，众人的禁食祷告，那可以使以色列的智慧和行动呢带有神的那个带领。那这也是今天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你如果什么事情不祷告的时候你就去做，不见得是有神的带领在里面，那有可能是你自己的血气。但是经过祷告，经过众人的祷告，禁食祷告之后，有神的带领就在你的心里面，是你做的决定可能反映了神的意思。所以说以斯帖对建王的代价，他做了一个充分的一个估计，他这个时候必须做出一个身份的认同。如果是隐藏自己的犹大人身份，犹大民族会灭亡；如果显露自己的犹大人的身份，有可能自己会灭亡。这个时候我们说，看到以斯帖他选择了他是一个犹大人的身份啊，他明白了犹大人的存活比他自己的存活更重要。那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也面临着一个身份的认同。弟兄姊妹，你说你是神国的子民呢，还是世界的子民？神国的子民还是世界的子民？啊，神国的子民啊。那有一天神会问你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我要让你进我的天国？为什么让你进神国啊？有一天这个世界的王、世界的政府也会问你这个问题，你是神国的子民，你还是世界的子民？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还说，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神的话说得非常的清楚，如果是你不重生的话，你进不了神的国；如果是你不遵行天父的旨意的话，你进不了神的国。上次实习里的那天，我给大家分享永生的问题，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称圣、因信得救啊，因信得赎啊，因信复活。说信心它是一个门啊，更是一条路啊，从信心入门。但是这个信心的道路啊，它是一生的道路，信心的生活是一生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如何来眺望我们弟兄姊妹服侍主的心智呢？第一个，我们需要使他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感，就像以斯拉所做的那样，他在祷告、 在认罪在哭泣的时候，然后以色列人的男女孩童都聚集到他那个地方，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调望人心的第二个策略，就是要认识的神给你的位分或者恩赐，就像以斯拉摩迪改刚才调望以斯帖这样的。在圣经里边，使徒保罗也曾经调望这个提摩太啊，年轻的提摩太，他说，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为此我提醒你，是你将神借我安守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忍爱坚守的心。你不要以为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为福音同受。所以说，一个是认识到我们的使命感，第二个就认识到神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那个位分或者机会。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4:8，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掳掠过来，又给了我们恩赐，把这些有恩赐的人都送给了教会。他接着说，他说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神体。所以说弟兄姊妹真的是我觉得我想眺望大家，我也希望我们教会的领袖们，我们要眺望我们弟兄姊妹每个人服侍的心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小组长你自己就是一个小牧者，你要牧养好你的组员，要眺望你的组员。如果是我们弟兄姊妹都有一个服侍主的心智，那彼此眺望，那我们这个教会就一定能够兴旺起来。那教会的牧师和领袖们需要也需要被会众眺望，这是一个彼此眺望的问题。我们的教会的领袖们，他们都有灵命疲惫的时候，当教会的事工压力大的时候呢，他们特别需要弟兄姊妹来鼓励，来支持，来眺望使他们那个疲惫的灵被提升，使他们那个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站起来。说面对神给我们教会的使命，我们需要彼此眺望我们服侍主的心智，把我们的恩赐都能够挖掘出来。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以斯帖记5:1-8。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伸谕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以斯帖说，王若一味美，就请王带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王说，你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筵席。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筵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犹大人进食的第三天我们以斯帖他不敢延迟，他现在要义无反顾地去履行他的承诺。为了拯救以色列民族，以斯帖这个时候必须交出他自己，所以说他穿上朝服去见王。 这个穿上朝服呢，就是说它是以一个君王配偶的这个特权。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他的卫兵啊，就是不会来拦阻他啊。当这个王看到这个王后穿着这个华丽的衣服啊，这个朝服临到的时候，他就知道一定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以至于这个王后没有经过召唤就出现在王的面前。这个时候，这个喜怒无常的这个国王亚哈随鲁，他就竟然伸出了他手中的这个杖。国王伸杖，就是这个时候以斯帖呢就去摸这个杖，摸这个杖头的时候，就象征着他被蒙应允去见王。那这个时候呢，王就对王后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他说：“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啊。”你看这个国王是很这个许诺很阔绰哈。那可是这句话呢，是一句俗语啊，约定俗成的俗语。你比方说，在马可福音的6:22-23，当时希律王就对那个希罗底的女儿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是吧？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说你就知道这种话就是一个俗语啊，不一定是真的啊。那以斯帖啊，在啊这个他没有在这个卫兵面前或者这个满朝文武的官面前呢提出这个要求，而是呢他要请王带着以斯帖啊，带着这个哈曼去赴他所预备的这个筵席。那这个时候哈曼刚刚的被提升，那我请王带着哈曼去赴席呢，不会引起王的这个怀疑啊。那这个时候的国王已经啊，这个早朝这个听证完毕，我想肚子也是饿了，他却忘记了他为身为国王之尊，他就吩咐说啊，速速的叫哈曼啊，照以斯帖的话就行。你得注意到这个地方，前面他问王后以斯帖啊，这个地方他就没有称之为王后以斯帖，显得就比较随便啊，也可能显得比较亲切一点啊，毕竟是已经朝政完成了啊。我们注意到以斯帖他用了一句啊，以斯帖啊，他用了一句非常的这个官方的话，或者很隆重体面的话，他说：“当王对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无论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给你的时候。”王后以斯帖这样说：“他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说要预备的筵席，我明天我就告诉你我所要的。”我们看到以斯帖在这个时候，他没有依仗王的宠爱，依照王的好的心情就赶快提出他的要求来，而是请王再次的赴宴，明日再说明这个情况。那以斯帖在他过去的3日的进食当中，他一直在等候神，可是我们就发现他在王的这个恩宠当中，他继续的来等候神。这不是说以斯帖有什么智慧，有什么样的极致或者策略，而是神这个时候并没有带领他开口，说以至于以斯帖根本无法判断什么时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向王提出这个要求来啊。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就在这天晚上，第一次宴席的晚上，王就决定要奖赏莫迪改。弟兄姊妹，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说以斯帖本来是一个非常软弱的怯弱的一个女子，但是经过穆迪改的眺望，她自己变得非常的坚强啊。她成了王宫里边的一个孤胆的英雄啊。我相信以斯帖啊，她得到了从神来的智慧和信心啊，这个信心肯定是不是出自于她自己的本能，不是一个自信心啊，不是出自本能的自信心。而且你注意到以斯帖这个时候她已经预备好了筵席，他相信他大胆的行动一定能够成功啊。所以说我记得查斯菲尼牧师他说过一句非常好的祷告的名言，他说祷告不是要改变神，而是要神改变我们自己，好让神为我们成就他原本就要成就的。那 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神的器皿，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神来使用。那从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神隐藏在以斯帖的背后，他不仅改变了以斯帖，而且他也改变了波斯王。就像箴言21:1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传。波斯王不但没有降罪，反而还乐意答应王后以斯帖的所有的要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总是超越人的想象。当以斯帖定义摆上自己站在死地的时候，神不但让以斯帖完全摆脱了死亡的阴影，而且向他显明了丰富的恩典。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时候我们需要为神做出一些牺牲，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为主的名，为主的荣耀，愿意放下自己，为主摆上。主耶稣曾经这样说，他说，凡为我舍去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们还看到了祷告的力量是大的，特别是集体的祷告的力量是很大的。大家还记得南唐的叶翰林同学吗？2022年的时候他得了新冠，当时他的肺50%纤维化，医生说要给他做器官的移植，如果不器官移植的话就没命。当时人的弟兄姊妹，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姊妹迫切的祷告，使他能够逐步的恢复自主呼吸，一直最后完全的恢复。他是在2022年的9月18号，我们给他送行离开我们。他在这里，在医院里待了9个月。那最近几个月以来，我们知道李玉姊妹的儿子小萨姆森几次住院，特别是最近这个心脏手术之后有强烈的手术后反应。当弟兄姊妹听到李玉姊妹的呼救之后，就同心合一的为小萨姆森祷告，使萨姆森能够度过危机，现在孩子已经出院回家，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弟兄姊妹，培养我们的使命感，有时候我们需要有热情，可是有时候呢，有了热情呢还不够，还要加上祷告，甚至是进食祷告，甚至是整个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那这几天何医生瑞中文红还有这个美玲他们已经进入了印度的宣教的会场他们不断的传会一些好消息来今天带领多少人信主昨天前天带领多少人信主，昨天又带领多少信主，不是每天都收到他的消息所以我就看到，如果是没有祷告，如果是不呼求神的名，如果是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圣灵的工作，怎么能够带领那么多人信主？超越宣教无论是在线上网宣还是在实体宣教，都带领很多很多人信主这与超越团队他们的同工队员的祷告与印度那边同工的祷告只是分不开的。我们看到圣灵在这个宣教的会场上在做奇妙的工作。今天我们学习了以斯帖记4章至5章，那他向我们解释出培养我们使命感的三个要素。一个就是我们要抓住机会服侍主，抓住为主做工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际关系，我们有不同的生活环境，我们有年龄不同，我们的身体状况也不同。我们每个人要辨识你自己为主做工的机会和时候，不要错过机会。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彼此眺望，同心来服侍。服侍主，服侍教会，不是一个人，不是哪一个弟兄姊妹就可以单独完成的，他是要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同心合一，一起来去做。那从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莫迪改和以斯帖他俩就配合的非常的好。在以斯帖做王之前，那以斯帖凡事都听莫迪改的，莫迪改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可是当以斯帖入宫之后特别是这个要开始拯救犹大人之后，你看莫迪改在外边就配合以斯帖在这个 宫外祷告啊，这个组织犹大人的祷告啊，所以说这个配合非常的重要。第三个要素就是说，我们一个祷告在前，不是在后啊，所以说没有祷告就没有施工。祷告就是把你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交给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神。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同心祷告的力量是大的，无论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还是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亲身经历的，同要同心祷告，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积极的参加教会的周三祷告会和周五的晨祷。在祷告当中，我们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对我们教会的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恩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啊，谢谢你把以斯帖记啊四章五章的信息摆在我们弟兄姊妹的面前，现在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抓住为主啊做工的机会，来努力来服侍主，也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眺望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恩赐啊，求主让我们有一个祷告的灵，凡事啊让祷告在先，服侍在后。能够求圣灵对我们的引领和帮助，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福每一位听你话语的弟兄姊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今天是圣餐主日。